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6号22点，巴黎时间9月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超强飓风伊尔玛横扫加勒比海，法属岛屿遭重创。马克龙称飓风灾害极为严重，法国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习近平与特朗普就朝鲜局势通电话，表示坚持和平解决。缅甸在与孟加拉边境埋设地雷，似欲防止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请中俄出面阻止安理会通过罗兴亚决议案。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向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提供援助。中国安邦保险和海航集团均考虑收购德国安联多数股权。巴黎警方发现可疑爆炸品并拘押两名嫌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自治公投法案。台湾呼吁联合国不要拒台湾于门外。中国提议中非特种部队联合训练反恐。美国驻阿富汗基地遇袭三人受伤。欧洲法院裁定欧盟难民分摊案合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被称为是大西洋史上最强的风暴五级飓风伊尔玛，已经在多个加勒比海岛屿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法属的圣巴泰勒米岛和圣马丁岛受到重创。法新社的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尔玛飓风造成的灾害将非常严重。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吉拉尔丹在周三表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目前已知是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另外两人重伤。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吉拉尔丹目前已经启程前往瓜德卢普岛评估飓风灾害的情况。周三在巴黎开完内阁会议以后的吉拉尔丹表示，强劲的飓风伊尔玛在当地吹翻建筑物的屋顶，造成淹水，并且切断巴黎与加勒比海法属岛屿之间的通讯联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三晚些时候表示，飓风伊尔玛造成的灾害将会十分严重，而且会造成人员的伤亡。马克龙表示，现在对灾情进行评估还为时过早，但是损害将会非常严重，也不排除人员的伤亡。马克龙在与内政部长吉拉尔高龙沟通以后，面色沉重地表示说，飓风在圣巴泰勒米和圣马丁两个岛屿造成的物质损害也是极为严重。马克龙还表示，有关救部门已经全体动员，政府应对灾害的紧急资金也已经启动，国民重建计划将尽快出笼。伊尔玛飓风在登陆巴布达岛以后，以前所未有之势横扫圣巴泰勒米岛以及圣马丁岛等加勒比海岛屿。法国气象局表示，海浪强力拍打海岸，房屋的屋顶被掀翻，路上的车辆被淹，而且飓风在低洼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淹水。这些岛屿正在遭受重大的冲击。据报道，伊尔玛在靠近圣巴泰勒米岛的时候，法国气象局测到的风力达到了时速244公里。法国内政部长高龙表示，圣马丁岛最坚固的政府建筑物也遭到了破坏。他还告诉记者说，圣马丁岛最坚固的四栋建筑物遭到破坏，而其他的建筑可能是全部损毁或者是半毁。法属圣马丁人口是4万，而荷属圣马丁岛人口估计也大约4万人，圣巴泰勒米岛则共有9万人。已经增强到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伊尔玛风眼掠过加勒比海的英属处女岛，据当局称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77公里，预料伊尔玛本周末将移进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佛州的州长已经呼吁居民及早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指伊尔玛的破坏力极强，特朗普分别与相关部门开会应对救灾的措施，而当局指伊尔玛的风眼达到每小时风速接近300公里，被形容成大西洋十年来最强的飓风。路透社消息，孟加拉的两位政府消息人士说，缅甸在与孟加拉的一段交界地带埋设的地雷，目的可能是要防止逃离战乱的卢兴亚穆斯林难民返回缅甸。另外，缅甸在周三表示，正在与中俄协商，以确保两国会阻止安理会就缅甸暴乱通过谴责的决议。据路透社的消息说，缅甸在与孟加拉边境地带埋设地雷，此举可能是要防止罗兴亚难民返回。消息 息援引孟加拉的两位政府消息人士说，孟加拉将在周三正式抗议缅方在靠近双方边境地带埋设地雷。罗兴亚反叛武装是在8月25号袭击缅甸的安全部队，导致军方发动武装清剿行动，至今已经造成了400人死亡，有将近 12.5 万罗兴亚人逃向邻国孟加拉，引发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另据报道，缅甸在周三表示正在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协商，与确保两国将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就缅甸的暴乱通过谴责议案，而暴乱在两周内已经迫使近15万罗兴亚族人逃往孟加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罕见地写信给联合国安理会，表示担心缅甸西北若开邦的发生的暴乱可能会恶化为人道灾难。缅甸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敦在首都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缅甸正在依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以及俄罗斯来阻止联合国就此危机通过决议案。他表示，我们正在与一些友好的国家协商，不要在安理会提到这件事。中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与俄罗斯也有类似的友好关系，因此这个议案不可能继续得到推动。路透社的记者在缅甸的邻国孟加拉目击了一船又一船筋疲力尽的罗西亚人抵达边境小村夏姆拉普附近，而据联合国在当地的工作人员的最新估计，12天以来抵达的罗兴亚人计有14万6000人，这是去年10月以来逃往孟加拉避难的罗兴亚人的总数，已经是达到了23万3000人。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和海航集团都在各自考虑收购德国的安联的股份，这是中国集团打造一个全球性金融王国计划的一部分。消息说，按照市场价值估计，德国的安联是全球第四大保险公司。路透社援引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以及海航集团这两家公司都考虑收购安联的多数股权，不过海航也接受收购少数股权的可能性。他们称，有关的收购计划分头进行的谈判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提出正式的买盘，而今年稍早谈判被取消，因预计在德国和中国会遇到监管的阻碍，而且安联管理层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由于事涉敏感，这些消息人士都要求匿名。海航集团计划收购安联股份的消息最早是由南德日报在周三报道的。路透社就此与安联以及安邦保险和海航集团进行了接洽，但是三方的代表均未予置评。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案大幅增加。据来自德国方面的统计，2016年中国在德国收购企业68家，总价值达到126亿美元，超过10年中国在德国投资的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北约组织周三也呼吁所有国家都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请听艾米的介绍。
这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第六次通电话。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指出，两国元首重点就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在电话中再次向特朗普强调北京想通过谈判坚持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意愿。特朗普则表示，他重视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意加强和中方的沟通，尽早地找到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办法。习近平强调说，中方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同时，中国始终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后表示，他没有完全排除军事打击朝鲜的措施，但这不是首选的方案。他说要看情况来决定。法新社表示，特朗普的意思是在实施军事打击前要采取其他的方式让朝鲜遵守国际规则。法新社进一步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意味着一个转折，因为之前特朗普曾经威胁说，如果朝鲜继续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让他见识从未见过的怒火和烈焰。同时，特朗普也威胁说，要和朝鲜有商业往来的国家断绝商业联系，其指的对象就是朝鲜的盟友和商业伙伴中国。但是周三，他的语气显然十分的缓和。他表示，他认为习近平100%和他意见一致。他说，他与习近平之间的电话交流十分坦诚而有力。习近平说，他也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目前的局势。 法新社指出，目前美国正在准备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的方案，将于下周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另据法新社布鲁塞尔消息，北约组织周三也正式谴责了朝鲜一味追求发展核武器，在没有点名中国的情况下，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严格地执行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北约组织的秘书长还宣布，他下个月将赴日本和韩国进行访问，来讨论朝鲜的议题。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向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提供帮助，请听方华的介绍。
缅甸军方与若开邦罗兴亚人的新一轮冲突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大批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联合国粮食计划署9月6日表示，他正在向缅甸若开邦逃离暴力前往孟加拉国的人分发食物。自从8月25日以来，估计有14万6千人越过边境抵达孟加拉国。粮食计划署称，迄今为止，该机构已经向新抵达孟加拉国的28000人提供了够吃三天的高能饼干和一顿热餐。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组织也在向这些人提供食物。粮食计划署对妇女儿童的健康感到特别的关切，并正在向他们提供特殊的高营养食品。该机构计划向更多人提供食品援助，在新的家庭抵达后向他们提供高能饼干，并在随后的四个月当中每月向其提供50公斤的稻米。若开邦位于缅甸西部，主要居住着信奉佛教的若开族人，同时还有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罗兴亚人长期在缅甸遭受系统性的歧视。2012年，若开邦一些地方因刑事案件引发了若开人和罗兴亚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导致上百人丧生，大量平民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认为我们面临一种风险，我希望我们不至于走到那个地步。古特雷斯呼吁缅甸的文官政府和军方结束暴力冲突。他说，这种冲突正在造成一种局面，有可能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法国巴黎市郊 Villejuif 在周三发现了可疑爆炸品还有设备，当局拘捕了两名嫌犯，并且一度封锁了附近的一个车站。事发在巴黎南郊郊区一座四层高的住宅，警方搜查的时候发现了可疑的爆炸品，包括注射器、电池和电线等。警方疏散了附近的居民，并且在临近地区的一辆汽车上拘捕了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是36岁来自法国北部的房主，另一人47岁出生于突尼斯，两人正在被拘留问话。巴黎的反恐部门已经接手了调查案件。加泰罗尼亚议会在周三对具有争议性的自治公投法案进行表决，为10月1号举行独立公投正式脱离西班牙铺路。法新社的消息说，议会最后通过了自治公投法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政府在日前表示，已经设立了自身的税务机关，假如支持独立阵营能够在10月1号公投赢得胜利，则已经准备好开始运作。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此前表示，如果选民在公投当中支持独立，加泰罗尼亚将在公投以后的几天内宣布从西班牙独立。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呼吁联合国不要拒台湾于门外。台湾外交部发表了英文的专文，台湾是永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伙伴，受到多个国家媒体的转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林在周三表示，外交部各驻外机构已经和当地媒体洽谈刊登李大为的专文，至今已经有多国的重要主流媒体刊登。第72届联大在12月开幕，而台湾的官员日前表示，今年台湾将采取多元务实的方式来表达台湾应该被纳入联合国体系的诉求，包括外交部首次为联大推案国际媒体发表专文。专门指出，台湾护照持有人在165个国家以及地区享有免签以及其他形式的旅游便利，说明台湾的游客受到全球的尊重，但是台湾人却无法踏进联合国总部。菲律宾军方表示，中国官方已经提议两国的特种部队进行联合训练，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以及北约驻阿富汗东部的基地周三遭到自杀袭击，三名阿富汗平民受伤。欧洲法院在周三驳回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政府提出的诉讼，裁定欧盟2015年9月通过的难民分摊法案是合法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几个月来，缅甸无国籍的上万名少数族裔罗兴亚穆斯林的命运越来越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据联合国统计，从去年10月份罗兴亚族群和政府军爆发冲突以来，共有23万罗兴亚人逃离他们居住的若开邦，抵达孟加拉国的边界地带。在缅甸罗兴亚人的危机中，采取镇压行动的虽然是缅甸的军方，但全世界的批评矛头都几乎一致地指向被认为是缅甸的实权掌握者，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身上。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在大多数信仰佛教的缅甸，长期以来就有族群之间的冲突，也受到歧视。他们不仅没有国籍，而且也被认为是从孟加拉国过来的非法移民，在缅甸境内受到行动自由、婚姻自由等种种的限制。从去年10月份发生和政府军的冲突后，军方镇压导致大量的罗兴亚人选择走上逃亡之路。而上个月25号，一个被称作罗兴亚救世军的组织对若开邦的警察哨所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以后，政府方面实施的镇压行动至少导致400人被打死。另外，缅甸军方也被指控摧毁了罗兴亚穆斯林的土地，射杀平民，更引发最近的这次近15万人的大逃亡的行动。联合国粮食署表示，他们目前在孟加拉国就为上万的罗兴亚难民提供食物上的援助。路透社记者在缅甸的邻国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地区也目击了一艘又一艘的船只上精疲力竭的罗兴亚人抵达边境小村镇夏姆拉普附近。根据联合国在当地工作人员的最新估计，12天来抵达的罗兴亚人估计就有14万6千名，使得去年10月以来逃到孟加拉国避难的罗兴亚人的人数达到23万3千人。孟加拉国当局表示，星期三上午，3艘装载着罗兴亚人的船只在两国之间的水域颠覆后，至少造成6个人被淹死，其中3人是儿童。罗兴亚人男女老少集体逃亡，地狱般的画面传遍全世界后引发了震惊。缅甸领导人、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在被称为是种族清洗的罗兴亚人问题上的态度也饱受争议。就在大家希望他为罗兴亚人的命运疾呼的时候，他周3终于打破沉默，但却将有关西部若开邦的暴力事件的大量错误信息归咎于恐怖分子的身上，对罗兴亚人大规模逃难的事却只字未提。昂山素季办公室张贴在脸书上的声明引述他的话表示，政府已经尽了全力开始保护若开邦的所有人民。评论普遍认为，这个声明更让他的人权卫士的形象受到损害。人权团体巩固人权创始人史密斯就批评说，大型的杀戮事件目前正在发生着，昂山素季办公室非但没有采取行动来阻止，从某些方面讲，他们还在火上加油。可以说，一直受到全世界称赞的人权斗士昂山素季在罗兴亚人问题上形象一落千丈，因为他的诺贝尔奖的致辞中提到要创造一个没有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陷于绝望的世界，人们将有自由和能力活在和平中。但是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就不无讽刺地指出，这可不是今天的缅甸罗兴亚人所处的世界。目前在网上甚至有签名活动要求撤销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对于这些指控，一些支持昂山素季这方面的人士辩解说，即使昂山素季如今位高权重，他和在政府任职的文人伙伴并没有控制在政府中还掌握着实权的军方，也不能干预军队的攻势，包括这次在若开邦激烈的战事。华盛顿邮报9月1号的社论也质疑说，要求昂山素季登高一呼，领导缅甸脱离和罗兴亚人日益激烈的暴力冲突，这是否是期望值太高呢？那么不管昂山素季本人可以有所作为，国际社会似乎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比如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周2就罕见地写信给了联合国的安理会，表示他担心若开邦发生的暴乱可能恶化为人道灾难。但是缅甸周3立刻就 此作出了回应，表示正在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协商，与确保两者会阻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缅甸暴乱通过的谴责案。缅甸国家安全顾问在首都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缅甸现在要依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就此危机通过决议案。他表示，中国是缅甸的朋友，缅甸和俄罗斯也有类似的友好关系，因此那个议题不可能继续被推动。看来俄罗斯亚人的灾难尚远远没有结束，如何解决这个100万人的族群的命运是放在国际社会面前的大问题，仅仅谴责和担忧可能都不能解决问题。以上的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缅甸若开邦少数族裔罗兴亚人遭到迫害的照片。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缅甸悄悄发生的罗兴亚人的悲剧。文章指出，罗兴亚人遭到缅甸军方的镇压，大批逃往邻国孟加拉国。据联合国难民署9月5日发表的声明说，自缅甸北部若开邦上月爆发冲突以来，有12万3000名罗兴亚难民逃到了孟加拉国。国际社会还指责昂山素季对此消极应对。世界报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消息说，这些罗兴亚难民经历了数天的逃亡，他们十分饥饿虚弱，并患有疾病。难民署指出，有报告显示缅甸平民在寻求安全的过程中死亡。难民署对该国持续的冲突表示严重的关切。缅甸官方称，今年8月25日罗兴亚恐怖分子袭击了几个警察所，从那时以来缅甸军方与罗兴亚人的冲突加剧，已经有400多名罗兴亚袭击者死亡，但人道团体则表示这一数字不可靠，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在当地工作的民间组织以及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已经被赶走。一名人道组织负责人指出，面对如此规模的危机，却不让民间组织和联合国的机构进去救助，缅甸军方不愿意让外界看到他们镇压的真相。军方不让帮助属于穆斯林的罗兴亚人，却向当地的佛教居民提供救济。世界报指出，缅甸对普通民众和叛乱分子也不加区别。缅甸政府发言人本周二声称，那些逃离缅甸的人有两类，一类是从事了恐怖活动然后逃跑的人，另一类是妇女和儿童。对罗兴亚人的镇压引起穆斯林国家的强烈愤怒。印度尼西亚总统派出他的外交部长前去会晤缅甸资政昂山素季以及缅甸军队总指挥。周一在雅加达还有数百人在缅甸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直接称之为种族灭绝。昂山素季本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讨论了若开邦的危机。昂山素季指责在罗兴亚问题上存在虚假的信息。此前土耳其副总理的推特账号发表的一系列照片，据说那些照片显示了死去的罗兴亚人，但后来那些照片被证明并不是来自缅甸。巴基斯坦与伊朗都表示对罗兴亚人的遭遇感到高度的忧虑，沙特阿拉伯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西方国家也没有沉默，欧盟要求缅甸当局打开人道救援的大门。法国外交部称对若开邦局势的恶化深表忧虑，西方国家认为缅甸军方应当对此负责，但大家对缅甸政府还是比较温和的，认为昂山素季在安全问题上没有太多的权力。昂山素季已经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负责。该委员会在此新一轮冲突之前曾经提交过一份报告。一名外交界人士说，需要继续支持昂山素季，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世界报指出，驻缅甸的西方外交官这么多年来都寄希望于昂山素季，没有第二种方案，所以不愿意谴责他。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还刊登了有关关岛的报道。文章说，朝鲜对美国关岛的威胁引起人们对这个距离加州11000公里、距离平壤3300公里的岛屿的关注。今年八月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要用导弹攻击这个有16万居民的岛屿。 8月9日，朝鲜宣称正在对使用中程弹道导弹包围涉及关岛周边的作战方案进行研究，考虑发射4枚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世界报指出，关岛因其战略地位而十分重要，那里有美国的核潜艇基地，有 B-52 战略轰炸机以及 B-1 和 B-2 隐形战机。世界报回顾了关岛的历史，指出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关岛成为美国的领土。1898年，西班牙向美国海军投降，关岛由美国海军管理，美国正式接管关岛。之后，关岛作为美国海军根据地和通讯站，直到1941年12月10日被日本占领。后来，到1944年7月21日，美国再次夺回对关岛的控制权。世界报说，人们在关岛看到的情况却有些与紧张气氛背道而驰。来此的游客对朝鲜的威胁漠不关心。一些来自韩国的游客说，在韩国比在关岛要危险得多。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朝鲜在日本时间9月3日下午宣布，朝鲜用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核试验成功，日本方面为此极为震怒。安倍与各国首相通电话，要求对朝鲜实施中断石油供应等更强硬的措施。而这一事件也使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对朝姿态不得不变得强硬，但是他于9月4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会谈中仍然强调，为了用外交的方法和平解决问题，朝鲜应该停止挑衅，和强硬强硬再强硬的安倍的态度还是不同的。而在以往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问题上，这种不同就表现得更明显。8月29日，朝鲜向东北方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经过北海道上空，日本方面极其震惊和愤怒。针对此事，安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9日举行电话会谈，一致认为现在不能与朝鲜对话。安倍指出，这是和朝鲜以往发射导弹不同层次的深刻威胁，在如此情况下，我们不准备与朝鲜对话。但是韩国的对应与日本不同，29日当天，文在寅并没有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只是韩国外长康京和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电话会谈。8月29日，韩空军四架 F-15K 战机进行投弹演习，并在太白必胜射击场投下八枚 MK-84 炸弹。文在寅对朝鲜射导作出指示，要对朝鲜显示出强有力的惩戒能力。但是在武力示威四小时后，文在寅又说，今天朝鲜用导弹进行了挑衅，这更说明了南北关系需要完成重大的转换。当地时间9月1日，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加强韩国导弹防御能力，但重申需要将朝鲜拉回谈判桌。两人同意需要透过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向朝鲜施以最大压力，令朝鲜同意重新对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令人注目的是，安倍和特朗普会谈时确认现在不能与朝鲜对话，文在寅却与特朗普确认了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必要性。为什么文在寅和安倍在对应朝鲜问题上会出现如此的不同呢？首先，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决定了日本和韩国所面临的状况不同。对于日本来说，朝鲜的导弹是最大的威胁。朝鲜导弹技术越进步，弹头越小型化，集中目标的能力越精准，对日本的威胁就越大。因此，日本希望加紧对朝鲜进行制裁，彻底摧毁支撑朝鲜核与导弹开发的经济基础，卡住朝鲜的经济命脉，使金正恩政权无力化，无法推进核与导弹开发。而对于韩国来说，朝鲜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尖端武器的不断发展，继承的常规武器就可以使韩国受到重创。朝鲜早在1981年就生产了12管的240毫米火箭炮，几年后又改进出了22管的新式240毫米火箭炮，射程达60公里，可达韩国首都。2012年，朝鲜又将240毫米火箭炮改良成主体100炮，改进后的火箭炮射程比240毫米火箭炮增加了一倍，并开始投入实战部署。这些继承的常规武器不需要更新换代，就可以使首尔变成火海，所谓制裁没有什么效果。再一个就是安倍政权是右倾政权，在国际问题上推行鹰派政策，推行对立型民族主义的外交理念，同时也希望借朝鲜危机实现日本的再扩军，并把自卫队的存在在宪法上明文化。而文在寅政权是左翼政权，文在寅是已故的朝鲜前总统卢武铉的长期政治盟友，在卢武铉担任总统期间曾担任总统秘书长。卢武铉跟他的前任自由派总统金大中一样，主张对平壤实行所谓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文在寅是他们的学生，也强烈主张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超强飓风伊尔玛横扫加勒比海法属岛屿遭重创，马克龙称飓风灾害极为严重，法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习近平与特朗普就朝鲜局势通电话，坚持和平解决。缅甸在与孟加拉边境埋设地雷，似欲防止罗兴亚难民返回。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向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提供帮助。中国安邦保险和海航集团均考虑收购德国安联多数股权。巴黎警方发现可疑爆炸品并拘押两名嫌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自治公投法案。台湾呼吁联合国不要拒台湾于门外。中国提议中非特种部队联合训练反恐。美国驻阿富汗基地受袭，三人受伤。欧洲法院裁定欧盟难民分摊案合法。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夏蓉的文化艺术，以及小曼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生态环境与团结部部长尼古拉·于洛今天周三在法国政府部长会议上推出了有关限制化石能源开发的法律草案。该草案被认为是马克龙总统今年七月提出的法国即将推出的气候计划的第一步。该法令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不再签发新的在法国本土沿海经济专属区以及在海外领地桂叶纳等地开发化石能源的许可证，而目前已经签发的所有的 开发许可证的有效期最迟到2040年，也就是说到2040年法国将不再开发化石燃料。该法令倘若获得通过，就意味着法国领土的所有化石能源的勘探活动将从此彻底停止。具体的来说，针对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法国2011年通过的法令因污染等原因已经明确地禁止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但却给别的技术开采模式留下了余地。而新法令则明确禁止以任何方式开发页岩气，唯一的例外是在开发矿藏时自然泄漏的甲烷等气体可以被收集，因为这些气体不仅危险易燃，而且也会进一步导致地球升温。该草案被认为是娱乐部长减低法国温室气体排放整体规划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今年七月提出的2040年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汽车的目标的继续。对娱乐来说，禁止开发化石能源的法令并不仅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有其现实作用。法国将因此成为工业国家中首个单方面做出上述承诺的国家。当然，法国并不是一个化石能源生产大国，法国全国的总产量仅相当于全球总消费量的 1%， 也就是说，法国的汽车燃油以及供暖的天然气需求主要通过进口而获得满足。法国唯一一处位于西南部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天然气开发站在几年前就已经停止营业。不过，能源开发商近几年将勘探目标对准法国的海外领地，尤其是法国的圭亚那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环保组织普遍对娱乐部长今天推出的法令草案表示支持。他们所担忧的是，法令在议会讨论过程中会遭到右翼党派议员们的砍杀。当然，也有环保活动分子认为娱乐的法令跨度太小，过于保守，认为应该从现在开始在法国停止所有的化石能源的开采活动。法国另类全球化组织 ADAC 组织的经济专家马克西姆·公布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本台这样表示：这一法令草案的目的是要将化石能源保留在地下，停止对他们的开发，这是要减缓气候危机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但是娱乐的法令草案的问题是并没有立即禁止所有化石能源的开发，因为能源集团的开发活动能够持续到2040年，而且已经获得开发证的企业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开发特许证。而娱乐部长多次强调必须将 80% 的化石能源保留在地下，才能够达到控制地球升温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从现在开始停止对任何化石能源的开发，而这条新法令却并不能够达到上述目的。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新法令的细节的话，就不难发现，事实上，这法令走得不够远，它依然在左右观望。而事实上，我们应该立即禁止对法国的化石能源的开发，禁止能源企业继续进行化石能源的勘探活动。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出台法令限制开发化石能源，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第29届国际新闻摄影节 Visa Pulimash 自9月2日起到17日为止，在法国南部城市佩皮尼昂举行。2个星期内，主办方将推出25个展览，向观众呈现出去年至今出色的新闻摄影记者以及纪实摄影家的精彩作品，并以这些珍贵的影像启发人们对时事的思考或反省。今年中国独立摄影家卢广的《中国污染》专题系列 获邀展出，本台特地采访了并非摄影专业出身的卢广，请教他是如何对摄影产生兴趣，为什么又会走上纪实摄影这条路，纪实摄影最大挑战在哪里，中国纪实摄影的未来发展等等问题。他对记者回述说，
这样1980年呢，刚好我在工厂上班，因为当时比较空，没有什么事情。后来我看着别人拍得很有意思，我就开始学摄影。当时我一直在一边上班一边爱好摄影，去拍风光风情和拍我们身边的一些好的事，以好的为主的这种拍摄模式。当我拍了10来年以后，虽然我这个照片在中国包括我们自己在地方获得过很多的奖项，但这些都是表现的一些那种唯美的漂亮的这些照片为主。后来我在1993年的时候，我就到了北京参加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摄影进修班学习，在那里学习了2年。那么在这2年当中，让我认识到摄影啊，认识到这个摄影不光就是娱乐或者是参加比赛能获奖，还是更多的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最后我就决定去做一些纪实摄影的这个方向，也就是以纪实摄影为主来拍摄。当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我拍到过那个吸毒啊，还有淘金啊，还有小煤窑啊这些题材，所以这些题材对我来说影响特别大，这个很适合我拍摄。
纪实摄影啊，其实也就像在做新闻报道一样，您必须有题材，也必须有人愿意让你拍，不是吗？
是，因为纪实摄影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选题啊，这个题材要选得好，那在拍摄当中还需要对方同意让你拍摄，这呢就需要一个时间和我的一些精力，所以我呢刚好在拍这些照片当中呢，我这个年纪是符合了这个，适合了这个纪实摄影的这个年纪，所以我在拍摄的选题当中，我都尽量选择一个比较大的题材，比如说这个吸毒啊、艾滋病啊、环境污染啊这些大的一些题材。这些题材呢，在当地的摄影师呢是都不能拍的，也不允许他拍的，他也不敢拍的。所以作为我可以到那些地方去拍摄，当然拍那些东西是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当地的政府不会让我们拍，他们就会组织一些人在那看守，在那里组织。但是我呢就会有办法，我就会慢慢的、偷偷的或者静悄悄的，通过很长的时间去拍摄，去拍他们，表现他们带来的一些问题。最后我拍的这些照片，通过国内的一些媒体，包括一些国外的媒体，我都可以进行一些发表。
您目前还是属于独立的摄影师对吧？
对，因为我呢是喜欢一个自由一点的人，我不参加任何什么组织，都是自己想拍就拍什么，我就自己去拍什么，而不像有些地方是有组织的话，我让你去拍什么你去拍什么，而我呢是我自己想拍什么而拍什么，所以在我拍摄当中还是比较自由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用镜头去记录人或者是记录一个事件，这当中最大一个挑战性在哪里？
最大是一个交流，这样我们学好题目以后，你怎样去交流，怎么样让对方同意让你拍，怎么能够拍到这些照片，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然后那怎么样取得这些人的信任呢？您觉得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去拍艾滋病村的时候，包括现在拍的一些贫困的一些家庭的时候，我都是以作为慈善者的身份去参加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慈善志愿者，我是来帮助你们，所以呢我就做一些调查啊，经过了一个长时间调查，当然我调查当中我也确实了解到一些特别贫困的家庭，还有那么很多像我拍艾滋病的时候，首先我去调查你们家有没有孤儿，你这个村里面有哪些人家是孤儿，那么通过孤儿我来帮助他，让孩子，他们很多孤儿都上不了学，我就给他交学费让他上学，像一些家庭那个连吃饭都没有了，那么在这时候我会去买一些大米送给他们，我是一边做慈善一边去拍摄，这是一种方式，那所以他们都很认可我。那如果我去拍环境污染的话呢，有另外一种身份，我是一个环保志愿者， 我是做环保的，所以呢，当我有时候有些村民说，哎呀，你是哪里人啊，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环保志愿者。什么是环保志愿者？后来我和他聊聊聊环保的问题的时候，环保志愿者我也可以做啊，大家都可以做啊，到时候为环保做事情更是可以去做环保志愿者。
嗯，
所以我们一下子就会
亲近很多
啊，这是大家，对对，所以呢，村民都会很热心的来帮助我去寻找环境的问题，他们来讲述环境对他们带来的一些伤害，他们就很愿意和我聊。那这样子呢，我就能拍到很多的照片。
那您这次来法国参加第29届国际新闻摄影展，就是主要是您的那个污染，中国的污染为主题过来。
对，因为污染我已经拍了十几年，特别是2005年到2017年，包括今年也在拍啊，一直在拍。因为中国地域太大，整个发展太快，很多很多的地方的污染呢还在不断的在扩大。虽然我做了十几年，有些地方都改变了，但有些地方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我还在不断的要去做这个问题。
那您做这些纪实摄影，刚才您讲的一个长期的环境的污染问题，您持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感吗？
对，因为我做了这个将近20来年的纪实摄影，我已经早就把它定为一个责任。我从2001年离开老家到了北京以后，以北京作为一个居住点，面向全国，在全国的各地去拍摄。从那天开始，我就把摄影作为责任，这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责任，所以我就以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您觉得说镜头呈现出来的这些世界，跟您觉得就是说跟真相它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您觉得呢？
现在我呈现出来这些画面，在我这些照片还是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当中还是冰山一角一部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也没有拍到，因为中国地域太大啊，污染确实太严重了。
您这些照片的一般回响怎么样？
反应是吗？
对对，
在社会上反应怎么样？ 对，
对，
我这些照片呢，每一次去发表的时候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比较大的有几次大的这个发表，比如说吧，我在2009年我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时候，但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媒体都在发，那么都在发的时候，当时中央看到了，他们知道了，也温家宝亲自批示了对我这些作品这些照片的问题的调查和处理，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什么环保的、卫生的，还有新闻界的三个部门，对我拍摄过的地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处理。所以当他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也会回访，所以我回访过程当中的群众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哎呀，谢谢你，他们都把我说成是一个记者。其实我在那里我从来不说记者，我只是一个摄影师。那对他们来说，你拿着相机的人再去做这些事的人肯定都是记者，这种身份。所以我就和他说我不是记者，我是摄影师，但是他们就会感谢，哎呀，感谢你卢记者，我太感谢你了，因为你把我们照片发表以后，你看我们现在装了自来水了，能够喝上干净的水了。那么还有一个村庄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了以后啊，你用三张照片，当时有三张照片发表，就把我们整个村都解决了问题。他说我们用3年时间去上访，还不如你三张照片就把我们的问题全解决了。确实是这样，但还是有些问题。比如说吧，像那个长江的污染，长江很大很长，污染也很严重。当我拍了很多很多污染的这个污水口的很多工业园区的照片，其实有时候啊，我也很纳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能选一个污水口污水的一张照片，旁边200米、300米地方也有一个污水口是另外一个工厂的，但我就没给它写上去。结果呢，写上去的那个地方呢解决问题了，但是另外200、300米的那个污水口呢就没能解决，因为我没有给他写上他的名字，就没解决。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现在的媒体啊，就是我们这个照片一发表以后，地方政府是会很重视，但是呢重视的是我发表过的地方，但我没有发表过的地方，就没有写上他名字的地方，那个地方就照样还是在排放污染，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些照片当他们来到国外参展的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反应？
其实我感觉上现在的最大反应最强烈还是影响最大的还是通过网络，比如说吧，我可能我的作品在佩比尼安展出，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来报道来看，就是包括我们看的人或者媒体人看到以后，可能通过他的手机翻拍拍摄或者是他的宣传，可能会让更多的人都会了解到现在污染的一种状态和一种问题，但也可能会转到我们内地，也可能会让地方的人也会看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会这样。这些我认为都会影响一些执政者，会让他们认识到污染的严重性。
我们最后来谈一谈，您觉得中国纪实摄影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啊，其实老实说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纪实的它的宗旨很明确，还是要寻找问题，是吧？为一些贫困贫穷问题来解决问题，和新闻记者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新闻记者大多数都是以表扬为主的，批评的少，不是说没有，有比较少。那么你要去，那么纪实摄影呢更深度的去表现这些问题，那么在中国呢更深度去表现这问题的话呢，就会很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吧，你如果你在单位工作上班，比如说我在媒体报社杂志社上班，或者拿这个政府的钱去工作的话，你要去拍这些题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怎么办？那么就是一般不拿这工资的人，就是摄影爱好者。那这些人呢又没有一定的水准，又可能没有发表的一些窗口吧，一些平台吧，所以呢难度就很大。再加上中国有很多摄影的那个摄影艺术节，也是作为摄影的平台嘛，但是这种纪实摄影的作品如果是有点力度的，有点批评的，比较有批评性的一些力度的作品呢，几乎都不让你展览，知道吗？那么都是要中性的，比如说你搞一些中性的，这个老城要拆迁拆掉了，或者这老村要拆掉了，哎，或者是拍这个老村的一种生活，这些没有问题，这些你可以展览，但是没有力度。真正有力度的问题呢，往往现在还是不是不让拍，拍你都可以去拍，但你呈现难度很大，所以没有办法呈现，很多人就不拍照了，就不去拍这些东西了。
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感谢摄影家卢广的精彩详实的回答，以及 Philip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韦茨莱教堂和山丘位于法国东部勃艮第大区约纳省南部，是法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在天主教历史和欧洲历史上曾经拥有重要地位。韦茨莱教堂和山丘在1979年10月27日成为法国第四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和风景区。韦茨莱教堂也即圣玛利亚马德莱纳圣殿，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法国卡洛琳王朝统治时期，公元858年到859年间兴建的一个修道院，后来被天主教教会置于圣玛利亚的保护之下，取得了特殊地位。韦茨莱大教堂的历史复杂，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法国与邻国关系、天主教教会内外斗争都有关系。但其出名和身价倍增是由于1037年圣玛利亚马德莱纳的遗骨被放在了这个修道院里，这是韦茨莱修道院开始扬名基督教世界的开端。法国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国王圣路易是玛丽马德莱纳的忠实信徒，曾经四次到这里拜谒。到了12世纪，大教堂进入了鼎盛时期，教堂规模也日益扩大。 在欧洲基督徒每年经过法国前往西班牙宗教圣地德孔波斯特拉城的朝圣之路上，韦兹莱大教堂是一个重要的汇合点。当朝圣者徒步攀登到一个高地时，第一次遥望到远处的韦兹莱大教堂时，会感到无比的欣喜，因此在这里树立着一个名为欢乐谷的十字架。每年在三月到十月之间，大批朝圣者路经韦兹莱，促进了这里的经济繁荣，其市镇人口在12世纪已经达到万人的规模。在中世纪近300年时间内，这座圣山和耶路撒冷、罗马及圣雅克一起被称作基督教的四大圣地。韦兹莱修道院在中世纪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还由于这里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起点。到了13世纪，韦兹莱大教堂的命运发生不利变化。1217年，圣弗朗索瓦达西斯派遣七位僧侣在这里修建法国第一个天主教方济会的修道院。更不幸的是，1279年的9月9日，圣女玛丽·马德莱娜的圣物被转移到了圣马克西姆，使得后来来这里朝圣的教徒日益减少。大教堂在百年战争中又受到重创，到了19世纪，这个教堂已经完全衰落，直到1840年，法国又将其列入保护名单才得以修复。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只有韦兹莱教堂，还有整个韦兹莱的山川谷地、别致的街头小巷、中世纪的房屋老墙、随处可见的罗马酒窖、城墙边的小径以及四周宽广的视野，都会把游客们带到神秘的中古时代。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介绍韦兹莱教堂和山丘，由肖曼编播，感谢多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超强飓风伊尔玛横扫加勒比海，法属岛屿遭重创。马克龙表示飓风灾害极为严重，法国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习近平与特朗普就朝鲜局势通电话，表示坚持和平解决。缅甸在与孟加拉边境埋设地雷，似欲防止罗兴亚难民返回。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向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提供帮助。中国安邦保险和海环集团均考虑收购德国安联多数股权。巴黎警方发现可疑爆炸品并拘押两名嫌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自治公投法案。中国提议中非特种部队联合训练反恐。美国驻阿富汗基地遇袭，三人受伤。欧洲法院裁定欧盟难民分摊方案合法。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波林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从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ianney 所演唱的 Veronic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Pas fan ni envieux, mais peut-être un peu des deux. Je cherche tes défauts en traduisant tes mots. Et si on s'accouplait, oh le temps d'un couplet, dans ma langue ou la tienne, dis-moi celle qui te gêne.Parmi ceux qui crient, qui t'embrassent et t'acclament, il y a celui qui rêvasse et qui s'acharne. Dans tes duos se gare, je veux que ce soit moi. Véronica. Véronica.
quand le monde est pas l'eau. Je l'aimais les mélos, je l'aimais tes mélos.